好，下面是正道时间，请弟兄姊妹将圣经翻到创世纪
27章1-40节，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27章1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
他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里去。
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到我所爱的做成肥，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日子间幸运无
阻。”以撒对他的儿子以扫说：“利百加说的话，利百加也听见了。”以扫往田野去打猎，要得野味带来。
利百加对儿子雅各说：“我明天父亲对你的儿子说，
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喂食之前，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现在我儿，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
你到羊群里去，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给他做成美味。
你要到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辈子之前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饿了，必以为我心腹疼痛，我就要
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造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母亲拿来交给他母亲，他母亲就照他母亲所爱的做成美味。
利百加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羔皮包在雅各的手上和颈项的光滑处，
就把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母亲那里说：“我母亲。”他说：“我在这里，我儿，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我已照你所吩咐的，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请起来坐着吃我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我儿，你如何逃得那么快呢？”
以撒对雅各说：“我，你近前来，我摸摸你，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答应他父亲以撒了。以撒摸着他说：“生命是雅各的心，手就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辨不出他来，因为他手上有毛，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就给他祝福。
耶和华说：“你认识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
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他便吃了，又拿酒给他，他也喝了。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的香气一样。”
愿人赐给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甘，天使都服我心中。
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就要吩咐说：“我把孩子的野味给我祝福。”
以撒说，你兄弟已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撒说，他们两个
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给都给他做仆人，并赐给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以撒回答父亲说，我凡今日能养生做仆人，我不管兄弟为我主仆，以扫就把生大哭。
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是祷告天主的日子，又愿意侍奉你的兄弟，到你长生的时候，你有你请讲讲这个大
儿子。好，谢谢大家，我们圣经念到这里，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对你的心意有更深的明白，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你喜悦我们地上如何为你而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正活在你的恩典之中，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与你我们蒙召的恩相称，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求你保守我们，我们在这里祈求，我们因为没有能力按照你的话语行，求你将能力赐给我们，将圣灵的能力厚厚地赐下来，让我们有能力行在你的话语当中。求你保守我们，也保守你的孩子，我的分享，让我所分享的话语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听着你的话而得帮助被建立。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今天这四十节经文只是讲了一件事，就是以撒给他儿子们祝福。第一节说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但是我们根据圣经记载，创世纪四十一章，这我们还没看到，以后我们会看到四十一章四十六节，雅各的儿子约瑟任埃及地宰相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年三十岁。约瑟任埃及的宰相，好，我把今天讲到的题目给大家说告诉一下。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说上帝是轻慢不得，在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将看到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所以说我们先看这四十节经文所讲的，我想通过这个解经，让大家明白圣经所讲的是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创世纪，我前面讲到创世纪四十一章四十六节，雅各的儿子约瑟任埃及地宰相的时候年三十岁。约瑟在埃及地当宰相有七年的丰年，这是创世纪后面会记载我告诉我们的，然后有七年的灾年，但是在灾年的第二年，约瑟的父亲雅各就带着整个家属去到了埃及。雅各到埃及的时候，他的年岁是130岁，这个记载在创世纪47章9节。因为埃及的法老问他，你有多大岁数？雅各回答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们也知道马上要讲到的，雅各在他舅舅拉班那里工作了14年，然后娶了拉结，在工作14年的时候，拉结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约瑟，就是当宰相的那个儿子。所以说我们现在推测一下，就是说雅各离开以撒的时候的岁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是130岁，减去 约瑟的39岁，再减去雅各在拉班那里14年的工作，也就是说14年以后约瑟出生这个岁数，因此雅各离开以撒的时候是77岁。现在我们要知道雅各离开以撒77岁，我们现在要知道以撒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是多大岁数。以撒生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是60岁，也就是说60岁加上雅各的77岁，那时候以撒应该是137岁。也就是说以撒在创世纪29章第一节27章第一节，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时候是以撒137岁的时候。我们后面会看到以撒活到多少，活到180岁，也就是他还有43年可以在地上。当然他当时不知道自己还有43年，对不对？但是我们想一下，180岁的人活到137岁，其实他只是活了人生的1/4多一点点。也就是说按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其实在我们现在说活80岁的岁数是比较长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活到80岁，那么他60岁的时候应该是他1/4的人生，对不对？有点像我现在这个时候，就是我现在这样的岁数，怎么会对儿女说，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多活哪一天要死，我马上好像马上要死，不应该的。60岁按照你说还没有到跟儿子叮嘱遗嘱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以撒在这里跟以扫说，你去打野味给我吃，我要给你祝福，因为我不知道我哪一天要死。我们在这里只能理解以撒的身体不是很好，对一个身体不是很好长期卧床的人来说，他可能心里很沮丧，对不对？整天躺在床上眼睛也迷迷糊糊看不见啊，就会有这种思想，哎呀我可能要死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以撒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以实玛利是什么137岁去世的，这个阴影也笼罩着以撒。所以说以撒的性格，也看到以撒，我过去分享过以撒的性格很懦弱，就是很胆小，很怕事，他一想就觉得自己活不了了，你知道吗？因此他要给以扫有个祝福。其实以撒的身体并没有衰退到这个很厉害的程度，但是根据圣经记载，以撒的眼睛是衰退的比较厉害，就是说他眼睛昏花。对，眼睛昏花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白内障的人一样，我们这里很多学医的，因为我妈妈得的是白内障，所以说我很理解眼睛昏花。眼睛昏花什么意思啊？我妈说了，看出所有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的，都像在雾中看的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薄膜，你知道吗？以撒的眼睛，我根据这个情况说他眼睛昏花，也是这种情况，就是看的东西说看清楚了还看清楚，说没看清楚还看不清楚，就在处于这种状态。处在这种状态是又躺在病床上，他就要给以扫一个祝福，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有这个意思在。这是我们把以撒当时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所以说以撒因为要给以扫祝福，所以他嘱咐以扫说，你出去给我打个野味，我吃了以后可以给你祝福。这也是一种就是说我们一般祝福前的一个 习惯，就是吃一点宴席，就是我一个正式的仪式，吃个宴席，然后给你祝福。不巧的是什么？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被他的妻子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听见了，利百加喜欢谁啊？喜欢雅各。利百加喜欢雅各，他就不喜欢，不希望以撒给以扫祝福，他希望以撒给雅各祝福。所以说等以扫走了以后，利百加立刻把雅各 叫来了，说你去到羊群中拿两个山羊羔，然后我给以撒做美味。因着以扫身上有毛，利百加也想好了，雅各说我哥哥身上有毛，我没毛不行。利百加说没关系，我拿山羊羔皮缠在你的手上，缠在你的脖子上，你光滑的掉我全给你挡上，然后我做完美味你拿去给你父亲送去。所以说到最后雅各就完成了这 一系列的作业，拿着美味送到了以撒的面前。以撒知道，以撒眼睛昏花，他却很小心，他为了把这个祝福给以扫，他是很非常的谨慎，他一次一次的核实，来到面前的是不是以扫，他一次一次的核实。第二十节，他对以扫如此快的哪家美味送来，就提出质疑，你怎么这么快送来？然后雅各又撒了谎啊，耶和华赐福我一出门一直就打倒了野味。然后以撒还是不相信，说你过来我摸摸你，然后就摸摸以扫，摸摸雅各，摸到了是羊皮的毛，对不对？所以说他一次一次的要确认我所祝福的是不是以扫，然后到最后他要祝福之前，他也说你过来到我跟前来和我亲嘴，其实就贴了很近。最后他闻到了雅各身上所穿以扫的衣服。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利百加是把以扫最好的衣服拿出来，这个衣服不是以扫打猎时天天穿的衣服，你知道吗？是重大聚会或者重大情况下才穿的衣服。我们要想一下，这个衣服放在箱子里是很长时间了，也不会说没有洗就放在箱子里，而且是洗干净放在箱子里很长时间，对不对？所以说当他闻到以扫衣服上的香味的时候，我们可这点就看出了以撒的嗅觉是很好的，洗过的衣服放在箱子里这么长时间拿出来，他还闻到这个衣服上有以扫身上的味道，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我后面会继续和大家谈到。然后他就给以扫祝福，给雅各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利百加和雅各欺骗以撒达到了目的，骗去了以撒的祝福，似乎看到利百加和雅各的欺骗伎俩手段很高明，其实不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以撒的岁数是其实是刚刚进到老年，不是说已经老到不成的程度，他的眼睛昏花也不会到看不见的程度，只是说有的圣经就 NRV 就写，就说远的东西看不见，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楚的话，就是一个盲人的话，我们这么想，他和以扫雅各共同生活了40年，对不对？40年的时间，一个盲人 对自己的儿女应该也是，就是说谁走到跟前了，是就是说听到脚步声就知道谁来了，对不对？就应该很容易辨别。特别是要提到的以扫和雅各的性格，他的脾气，他的性格完全不同，对不对？他的外貌也相差很大，一个是红的有毛的，一个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么大差别的，虽然是孪生弟兄，但是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就这么大的差别。而以扫，而以撒是刻意要分辨是不是以扫，对不对？他一次一次嘛分辨是不是以扫。一个作为父亲，他刻意要分辨自己两个儿子是哪一个，没有分辨不出来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分辨不出来的。因此他分辨不出来，是神的手在他身上，使他失去了分辨的能力。我们看以撒听不出是以扫的声音以后，就去摸雅各的手。我们知道以撒是什么，是牧羊出身的，整天和羊打交道的。雅各手上绑着羊皮，一摸，你说羊毛和人的汗毛，你怎么也摸出区别来了，对不对？这怎么可能一样，对不对？所以说他既然是分辨不出来，而且在他亲嘴的时候，他能够分辨出是以扫的衣服，但他却没有闻到雅各身上的气味。你说雅各一个人在穿着一件衣服，他身上的气味肯定也是存在的，对不对？而且他衣服的气味肯定轻于他身上的气味，对不对？因为他们弟兄两个不相不同，他既然分辨出这个气味是以扫的气味，就应该知道雅各的气味和他是不同的，所以说连这个他都分辨不出来。因此我们就说神让以撒失去了这种分辨的能力，以撒的视觉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其实你都模模糊看到人，你听到声音你也能分辨出来，没有，分辨不出来。嗅觉分辨不出来，嗅觉他能闻出以扫衣服上的气味，却闻不出雅各身上的气味。触觉也分辨不出来，他能分辨不出来是羊毛还是人的汗毛。味觉也分辨不出来，因为什么？他吃的是什么？利百家所做的食物。我们知道做饭的都知道，一个人一个手气，一个人做饭一个味，对不对？那么以扫做的野味和利百家做的羊肉味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味觉上他也区别不出来。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神遮蔽了以撒的这些分辨能力，为的是让他的祝福临到雅各。但神为什么要让以撒的祝福临到雅各呢？我们看以撒的祝福。以撒祝福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他是这样的祝福，对不对？这个祝福我们要看，这个祝福我们要回到创世纪25章23节。创世纪25章23节是利百家怀孕以后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利百家说的话。当时耶和华对利百家说什么？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说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 以扫的祝福是什么？愿你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跪下。那么谁是大的？以扫是大的，大的要祝要服侍小的，以扫要服侍雅各。祝以撒的祝福呢，说你的兄弟是你的主，如果这个祝福是给以扫的，那么雅各以扫就是雅各的主了，就不是大的服侍小的，而是小的服侍大的。所以说神让以撒的祝福临到雅各，不临到以扫，因为这本来就应该给雅各的，从神的话语中就是给雅各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许多释经学者说利百加和雅各使诡诈欺骗了以撒，我认同这样的看法。利百加和雅各的确是欺骗了以撒，获得了以撒的祝福。不过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以撒因为爱以扫，他在抵挡神，抵挡耶和华的应许，要将上帝给雅各的应许移到以扫身上。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到，虽然利百加做的事我们不会赞同，但是以扫做的事，以撒做的事更加可怕，对不对？他是抵挡神，不成就要违背神，拗着神来行他自己所喜好的。利百加的欺骗是欺骗人，而以撒呢是轻慢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以撒轻慢神，他不是要照着上帝的意思做，他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做，按照他自己喜好的来做。当然我们知道利百加和雅各欺骗的行为也不是讨上帝喜悦的行为，也我们也后面也会看到，因着他们的罪，以扫要杀雅各。我们在创世纪以后的章节中都会看到，雅各为了逃避以扫的杀害，不得不离开他的父亲，逃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结果呢，拉班也用诡诈对雅各，多次欺骗雅各，使雅各在他舅父拉班的家里工作了20年，基本上就是不应该工作这么长时间。当然他也有他需要娶拉班的女儿的事情，但是总的来说是拉班欺骗他，先把大女儿嫁给雅各，雅各看中的是小女儿拉结。我们也看到利百加爱雅各，为雅各偏到了以撒的祝福，他也为雅各安排了逃到他哥哥拉班那里。只是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利百加这么爱雅各，结果雅各逃到他舅舅那个拉班那里，逃到他舅父那里，等他回来的时候，利百加在有生之年再没有看到雅各。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以自己的错误行为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以为你看因着我这个行为，你看上帝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永远不会落空，上帝的旨意不允许我们用错误的行为来成就他的旨意。如果我们用错误的行为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同样会受到上帝的管教。而那些罪人成就上帝的旨意，说不定上帝的管教还不会马上临到。有些罪人，就我们从圣经里很多看到，圣经里很多那个尼布甲尼撒也在成就上帝对以色列的惩罚，但是尼布甲尼撒惩罚以后，好像并不马上临上帝的惩罚临到他，但是。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儿女，他的惩罚是在最后的惩罚，只有上帝的儿女，上帝的管教才会 及时的临到。所以我们不要想用我们的错误方法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其实一个人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是最最重要的。我们每一件事都要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做合上帝心意的人。上帝的旨意谁也是阻挡不住，上帝的旨意他仍然会成就，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要谨慎，在上帝旨意所成就的过程当中，我们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们是一个合上帝心意做事合上帝心意的角色，还是我们做一个做事不合上帝心意的角色？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只是说我们在这个成就的过程中做什么角色。如果我们成就的过程中我们扮演一个我们的行为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如果说我们的行为是不讨上帝喜悦的，是违背上帝律法的，是违背上帝心意的，上帝的旨意也成就，但是我们有亏损，我们会受亏损。这是我们在这个圣经中我们要注意的看到的，我们要每一件事每一个言语都行在上帝的话语之中，上帝的旨意成就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而是上帝自己有他自己的大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以撒给雅各祝福完毕以后，以扫也打猎回来了，他也做了美味给自己的父亲以撒拿来了。当以撒知道自己所祝福的人不是以扫时，圣经怎么说？说他大大的战惊。他为什么会战惊？因为他想把祝福给以扫，他小心谨慎，处处试验，为了是把这个祝福给以扫，结果呢却不是给以扫，而是给雅各了。他战惊，因为他看到神的手在这件事上参与，神要把这个祝福给雅各，神参与了这件事，他就害怕了。这是一个从以撒来说，他还是个敬畏神的人，他一看到神参与这件事，他战惊了，他害怕了。到第34节，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到第37节，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列他为你的主，使你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清酒可以养生。我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其实以撒已经说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了，但到38节以扫仍然求以撒给他祝福。38节说，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就放声而哭，以扫就放声而哭。现在我们来看以撒给以扫的祝福，这和本圣经在这里翻译，就是说其实翻译是错了，就是说把整个事都颠倒了。如果说我们手中有 NRV 的，你看一下 NRV 就知道它整个就颠倒了。中文版本新译本和吕正宗的译本39节译成是正确的译翻译是，以撒对以扫的祝福是，你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肥土，远离天上的甘露。远离不是得着，却是远离，这样的翻译才合原文的意思。这样的翻译也合上文37节的意思。37节说，以撒说，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就是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可祝福的。为什么？一样东西，一样相同的东西，他的祝福赐给了一个人，他不能把这个东西再赐给另外一个人。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 就这个祝福也是一样事物，就像我们喜欢一个孩子，我说我把这玩具给你，然后那个孩子要啊，我又把这孩子给另一个人，不可以，因为你已经给别人了，你不能够再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说吕正中的译本和新译本已经是翻译是正确的。当然和本不是说我一说和本有错，以后所看到所见大家都看，哎呦这是不是有错，和本的错误是很少很少的，这一点大家都要明白，只是在某些很少很少经文上有错，或者说翻译的不是很，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过去的说话人的语言，那个表达方法有时候会比较模糊，但是准确度应该没有问题，只是说这两句经文是错了，我在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啊、嗯。当然第四十节翻译是正确的，第四十节说你必，这也是以撒对以扫的祝福，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弟兄，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的镜像上挣脱他的恶。我们看到在这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要看到以扫强求的祝福却不是祝福，对不对？其实是咒诅。我们看以撒对以扫的祝福其实是咒诅，不是祝福。肥土你不能在肥土上生活，天上的甘露也不降临，你说这是祝福吗？不是祝福。圣经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就是摩押人王巴勒强求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个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巴兰的祷告，对不对？要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什么呀？巴兰三次全是祝福，所以说那个摩押人王就巴勒就生气了，我叫你咒诅，你怎么祝福？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我们不要以人的意愿强求先知的祝福。先知的祝福，如果是真的先知的祝福，是从神来的，就不是你想要就会有的，这是从神来的。先知的话语出来是从神来的，如果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当然了，我想要你给我祝福，你、从人来的，马上说些好听的你想听的话，祝福祝福你。但是这个祝福不是从神来的，没有意义。从神来的祝福是不能强求的，不能我拽着神的手你偏要给我祝福，这个祝福是临到临不到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说以为我们能够摇动神的手，其实我们是摇动不了的。神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美善，按照他的旨意，他的祝福也是从神来的，不是凭我们己意可以让神祝福就祝福，让神咒诅就咒诅的啊。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认识到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祷告在神的心意上。好，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二部分，就是说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主要内容。前面是释经，我们通过释经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在这些事当中神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现在我们要看上帝是轻慢不得的。第三十六节，以撒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在这里说雅各欺骗了他，将他长子的名分夺走了。我们回顾一下，以扫是怎样将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的，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以扫从田地回家，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 最后以扫起誓将长子的面粉卖给雅各了。从整个过程来看，不是雅各欺骗了以扫，是以扫轻看自己的长子名分，他为了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了。有的事情学说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碗红豆汤，长子的名分来换一碗红豆汤。这最贵的是亚当在伊甸园吃的那个苹果，这是最贵的，第二贵的就是这碗红豆汤了，世界上啊。所以说不是以雅各欺骗了以扫，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轻看长子名分，他轻看的是什么？这个长子名分是谁给的？在以色列人中间，长子名分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的长子名分。其实以扫轻看的是这个长子名分在上帝眼中的价值，认为没有价值。长子名分在上帝面前是有价值的，是我们要承担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这一点我在上一次讲到长子的使命中已经和大家分享过。当然长子的名分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的面前也有他的地位和上帝的祝福。以扫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表示他轻看这些。上帝遮蔽了以撒，使他认不出来是雅各还是以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把长子的名分卖掉了。所以说长子名分卖掉了，你的祝福也不是长子的祝福。以扫只是在领受祝福的时候才开始看重长子的名分。其实我们今天许多基督徒也和以扫一样，根本看不到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使命和责任。我们轻看我们这个在上帝面前的位分，我们基督徒，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这个位分，我们这个位分就有在上帝国度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就轻看这些，我们在地上就活不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具有上帝形象的那样生活。我们却会到上帝面前祈求，求上帝赐给我们地上各样的福分。我们不看重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使命，我们只看重我们在眼前的福分。我们祈求上帝给福分，上帝会不给？会给，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管我们得没得到这个福分，我们都失去了一个更重要的福分，就是那永远的福分，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这个福分。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看重这个身份，我们只看重基督徒这个上帝儿子的身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眼前的好处，我们却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身份具有神国度的使命和责任。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不看重上帝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也不会看重我们这个人。我们连上帝都不看重，上帝怎么会这么伟大，这么有全能，这么这个上帝凭什么看重我们？也许有的弟兄怎么会想，胡牧师，停，你不说救恩全是神的恩典吗？现在你怎么又跟我们说我们要看重上帝的事，上帝才会看重我们这个人？上帝会看重我们，不错，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想，一个在上帝恩典中的人，一个在如此大恩典中的人，怎么可能不看重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事情呢？怎么会不愿意想尽一切，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来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呢？
不会的，我们在恩典中的人一定会看重上帝的事情，不看重是因为我们没在恩典中。虽然就我们的肉体来说，你说我们完全能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活不出来。我们的确，我们肉身的软弱，我们没法活出来。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真苦啊，我想活不出来，活不出来。但是有一点必须要注重的，我们有没有一颗想活出来的心？如果连想活出来的心都没有，那你说我们在恩典中，我却不想按照上帝让我们生活的那样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至少我们有颗愿意的心，我们要愿意按照上帝的话语去活，我们愿意的心必须有。活不出来是我们肉体的软弱，上帝有怜悯，但是没有愿意的心，我们还是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活，我们和自己怎么活就还是怎么活，这个我们还是没在恩典中。当然愿意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这句话不是说我们说完了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心了，不是说我们说完了我愿意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的样子就完了，不是。如果真愿意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子，做一个讨上帝喜悦的样子人，就会认真查考上帝的话。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能认识人，只有我们认识上帝才会认识自己，我们才能够活出来。认识上帝是我们认识自己和认识人的前提，认识上帝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和根基。如果对上帝都不认识，你说我们信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耶稣基督，就知道这个名字，别的啥都不知道，那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信仰根基。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认识上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认识上帝，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看圣经。我们很多时候按照自己意思来认识上帝，所以现在什么很多教导就是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哎，你来吧，上帝就是爱。这句话，这个上帝谁都喜欢，没有悔改的罪人都喜欢这样的上帝。上帝就是爱，我不管我做什么事情，上帝就是爱，我还能不得永生吗？对不对？上帝就是爱，我凭自己的意思做，我犯罪，我干什么？我主日不聚会，我礼拜五不查经，我不看圣经，我什么都不做，我还是按我原来的样子活。上帝就是爱，他我还是能得救，我还是进永生，对不对？这个没有悔改的人最喜欢听这样的信息，上帝就是爱。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为什么？上帝啊，上帝最大的爱是什么？上帝最大的爱是差遣他的耶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为什么要上十字架？因为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这个上帝的爱是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出来的。上帝最大的爱就是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出来的。如果上帝不是圣洁的，不公义的，他不必要差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取了我们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样子，并且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必要。上帝不圣洁，我接纳你就行了。上帝 不公义，什么个谈什么什么人都可以啊，我们大家都好啊，对不对？所以说上帝最大的爱是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属性出来的，因为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体现了上帝最大的爱。我们不要把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挪去，只讲上帝的爱，就把上帝爱的水平降到了什么和我们爱的水平一样。我们也有爱，上帝爱和我们的爱是一样的，不是。上帝是
在公义和圣洁中差遣他独生爱子救赎我们，这是上帝最大的爱，使我们可以到圣洁的神面前，这才是最大的爱。没有这个爱，我们都没有希望。所以说，我不是说上帝不是爱，上帝是爱，上帝的爱远远高于我们人的爱，我们不要把上帝的爱降下来，降到我们人的水平。上帝的爱与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上帝所有的属性都是相联系的，不要分得开来，只讲上帝的爱。这是那些没有悔改罪人最爱听。我们看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他的门徒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对他们都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了。我们很喜欢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很喜欢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哥哥，我们却不想知道耶稣基督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从父上听到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兄弟，可能吗？圣经说，我乃称你们朋友，因后面很重要，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你知道了，所以我才称你朋友，你不知道没得做朋友。而且我们看十五章十五节的上文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吩咐的就是我朋友了，不但要知道而且要遵行才是朋友。我们对很多对这些话却视而不见，我们不想知道天父跟耶稣说了什么，我们也不想知道，我们也不愿意遵守上帝所吩咐的，我们只要做基督来做我的朋友，做我们的兄长。所以说我们到教会来可以随随便便来，因为我来见我的兄长啊，我来见我的哥哥啊，不知道耶稣基督他能称为我们哥哥，是上帝扶救我们，是上帝他自己谦卑，他谦卑道成肉身，取了我们奴仆的样子，成为我们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身份，是神的谦卑和扶救。我们不要以为神的谦卑和扶救就是我们的神，别忘了耶稣基督死了他还复活了，他不但复活还升到高天之上了，这才是我们的认识的耶稣基督，不是仅仅认识到他扶救的一面，还要认识到他升高的一面。他不升高与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只有他升高了才是真正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宣告耶稣基督是我朋友是我兄长，我们就能够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自己的宣告没有意义的，只有耶稣基督认我们才有意义，不是我们宣告了我们就真的和耶稣基督有这个关系了，耶稣基督真的成我们兄长了，不是。圣经说，耶稣说，你听从我的遵行我的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们宣告了就是他的朋友。所以说我们不要自己蒙蔽自己，在那种虚妄的里面陶醉啊，我是耶稣基督的朋友，却不想知道耶稣是干什么来的，耶稣给我们有什么托付，耶稣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我是耶稣的朋友，我能上天堂，自己蒙蔽自己，光有这个你上不了天堂的，你耶稣所做的事你都不知道，耶稣所宣传的你都不知道，耶稣叫我们遵守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和耶稣没关系。 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话语上下功夫，真正认识这位上帝，不是认识我们想认识的上帝，而是要认识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那位上帝，这样我们才真正的在上帝的恩典之中。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虚谎所迷惑，我们有的有，甚至有的人知道在虚谎里面，你跟他说他，你戳穿他这种虚妄的想法，他还来气。你不告诉我，我还挺自在的，我还以为得救了，就是在地上乐乐呵呵活一辈子了。这一戳穿了，就心里就难受，你知道吗？所以说，你一旦戳穿他，破灭他这个梦想，他会恨。所以说，现在为什么牧师不敢传那种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审判的道？因为你戳穿了他那个上帝是爱的幻想，你知道吗？他就会不来教会了。说这个牧师讲道整天讲审判，没讲上帝爱，我做什么事都不行，都要坐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就。所以说现在牧师也不敢讲，大家愿意听什么讲什么，至于能不能得救，牧师也不管。这是牧师没尽到责任，在上帝面前的亏欠。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上帝的话语上认认真真的查考上帝的话语，认识那位我们应该认识而且是上帝自己所启示的上帝。我们不要忽视上帝很多重要的属性，只喜欢我们上帝那些我们所喜欢的属性，即使我们忽视的属性往往是上帝更重要的属性。我们太容易轻慢我们的上帝了，让我们一起悔改，努力来到神话语面前，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恩典给我们用。当我们真能够谦卑匍匐在你的话语面前，你的话语一定向我们开启，我们一定能够认识你。我们不但能够认识你，我们也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因为你必赐给我们能力来遵行你的话语。求你看顾保守我们，赐我们信心，让我们在信心上有更大的长进，保守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